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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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来看这个十九页。十九页，我们上次讲到，第二段倒数第四行，啊，就是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啊，有没有看到？好，那这个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啊，我们上次讲是针对，怎么样来往生极乐世界哈，就是说既然是心净国土净啊，那到底是怎么样，这个原理又怎么样来往生极乐世界。所以第一个他讲的方法是观想，那现在接着就讲意念，那意念现在讲重心，那就讲往生的原理。那之前我们都有谈过，但希望大家也多留意一下啊。这都是比较深的道理，比较深的道理哈。我还是讲一下，有时候我就接着深，大家接着深了，听不懂了。我就接着说，会不会太浅了？有时候太浅，有时候太深哈。不过这个其实哈，每个人的学习过程毕竟啊不大一样，刚开始要是很多基础没有的话，相对来讲会接得比较难一点。但我们现在所谈的，当然所谓深哈，第一个就是跟过去所培养的基础不大一样之外啊，我们要改变我们过去的习惯不是很容易啊。最近我刚到一个地方啊，他们有在听我的略论啊，听到现在也将近180小时了啊，而且是过半了，因为我们略论它全部要337小时啊。他们在讲一些心得啊，年终心得啊，他们说讲说刚开始都听不懂，那听不懂，有的人就停下来啊，因为他们上课上完啊，都还有一个经验分享啊，个人的心得分享。那有的讲说他只负责听下半段这一段，其他的他没办法听，先慢慢听，听到现在弄掉了呀，好，才180多个小时，已经能稳定下来了。就是说他们现在在听法的经验上啊，就是说感觉啊能抓到了。其实听到后头，现在已经到上师道，听到那时候上师道照理讲是更难的了，但我在讲下师道的时候听不懂，我在听讲上师道的时候他们很欢喜，弄听掉了呀。这就是经验，就是那种佛法的逻辑思维，我们一下子要改变我们的观念不大容易，所以改变命运从哪里来？改变自己的思维习气。因为佛经说的万法唯心啊，你这个世间整个未来的业报都不离开你自己的颠倒心，你自己的执着，所以不能改变你的心，你不要去想说你能改变你的命运。好，有时候我常讲的，我们改变都是改变那一点点，也就是说 稍微有改变，但本质的生命形态没有改变，所以小改变小好运。那要彻底改变自己的重大业果，会得有一个很彻底的翻转，否则很难超越三界，很难超越。所以不能等闲视之啊！为什么？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驱策的你往你的业力、你的习性里面去走，那一下要改变这种观念，你很难去改。好，那加上我们现在，我们常讲说，我们在佛门里面是这样的事，走出去所有面对的一切事情啊，都是世间人的那一套。那在佛门里面讲一切皆空，一出去也什么都有，啊。坐车要车票，买菜要菜钱，你跟我讲空，对不起，钱拿来啊、哦！你不能说跟人家买的菜，那你跟对方讲说一切皆空啊、哦？那说那一切皆空，师傅你为什么还要吃呢？都空的，肚子也空，空也空，那你为什么还要吃啊、哦？那不会跟你来这个，一切都有。处在这种环境，你看我们的思维经常，因为当然我刚才那讲那空也是一种，不是完全正确的认知空了哈。但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跟世间，你发觉你的世俗人的习性啊，就绕在你周边。你要能彻底的改变你的观念，并非容易呀、啊，啊，所以刚开始会不容易啊，听的时候会有点困难。那我们现在谈到这里啊，谈到一般净土法门可以谈的比较简单，但问题我们必须要问的是，简单难道有感应吗？简单要感应可以啊，要谈的简单，要谈的简单，听得懂是不是很容易？其实很容易，但问题是，你看多少人学到最后，为什么他还是无法彻底的改变他的心态，在修行上寻求一个最真实的感应，他为什么没办法？我常讲说，我若把道理讲得简单，大家一听就能懂，有很多可能是大家善根深厚，都是趁愿再来啊。还有一种心情就是我讲得很方便，方便到不是佛法，哎，我变成讲到最后变成像吴乐天讲故事，好啊，就这样，没感觉。为什么？太跟我们的平常的价值观习性相同，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讲到很通俗啊，但可以是跟佛法不相干的啊。我们之前来谈啊，这个在未来末法当中，为佛法会越讲越通俗，会来越来越没有法味，乃至到护法龙天都舍离佛教，因为他们都哀伤哭泣，其实跟佛法不相干的，太都已经杂了一种世俗味太重。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包括之前啊很多东西啊，我们务必要很清楚的。而且这种修行这条路其实有很多东西啊，必须要缓护的检证，就是要很务实的态度。所以务实的态度就是，你今天拿到一个方法，那你必须要去反复去检证到底这个方法有用没有，没用那你的理解有问题啊，好，或者这个药本身有问题啊，或者当中你在怎么运作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你必须要反复的琢磨，你这样的修行才是真正的才能提升啊！你不能光只是说哦随便怎么讲，那我就怎样修，你会误了你一辈子啊！没用就是没用，好，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好，这是地震啊，很少说法说到地震。我顺便讲一下，以前我刚受戒的时候啊，就闹了这种笑话啊。不过因为我是站在班长，那时候一直晃晃晃晃， 因为那时候我在感冒嘛，一直咳，我说哦，那最近怎么感冒那么严重呢？怎么晃到这样啊？那我们后面有一个、同班的就说啊，身体也不好，就从后面溜回去睡觉了。他说我从没有晃得那么严重啊，我怎么今天最近身体很虚，虚到晃到这样啊，自己就不好意思告假，就蹲下去，就从后面跑回去寝室睡觉了。那我也觉得说，我最近是不是身体，我是咳是咳，也没那么严重啊，然后晃到这样。后来还好，动作定下来看那个台灯啊，台灯有坠子嘛，他那个活灯有坠子，而且晃晃晃晃啊，不是啦，是地震啦。我还好，我冷静下来，不然不大家都在晃了哈、那一个就已经先回去睡觉了。我这个就是一个笑话哈。一般来讲，像我们这边的很多是铁门，不过还好是因为有玻璃哈。如果地震的时候，有时候门赶快打开，不然会晒扭曲以后打不开了，跑不出去。不过我们还好了，因为我们这个一打开一撞破都还可以哈。一般来讲铁门先打开。我在日本的时候很习惯，那是一个生活习惯，因为他们平常家里也会准备一些如何保护不让东西震垮掉下来的逃难的时候的一种头套啊，很棉做的。那还有家里会储藏储备水，就是因为一地震以后水管破裂染污了，这些一般水不能喝了。那还有就是瓦斯怎么检查，因为瓦斯管埋在里面一错开以后，你味道跑出来你不知道，你以为还好好的，可是埋在里面，所以有人就这样中毒死的。就是震一下没问题继续睡，结果瓦斯管已经错开了。所以这个都是一些他们，因为他经常有这种地震，所以他们有这种经验的。好，那这个我就这么一个插曲啊，震一下，这个众生业力的。那所以我们现在来谈，就是说在我们的认知上啊，要改变我们这些观念啊。其实你看啊，很多人学习这样一段时间啊，其实很快就会慢慢熟悉啊。我觉得讲说之前我要到日本读书的时候啊，因为在赶时间，我不想耽搁这种一直在读这书，所以我大概读日文都是第一次一次就读第一集跟第二集，那下次就连续上三次，所以人家要上一年多的，我半八个月就把它读完了。然后我上得迷迷糊糊，因为我乱跳。可是哦，我虽乱跳，因为啊，我算是不照正常的跳，可是因为为了要跟上别人啊，我觉得一些旁边的同学会把你拉上来，只要你不是自己自甘服输啊，你会想，因为你跳得很快，基础不稳，但为了要跟上来，勉勉强强，所以你大概都是每班读的成绩都不会很好，但都勉勉强强还能通过啊，所以一年半的课程被你八个月读完，好像还混得过去。也就是说勉勉强强，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虽然有难，但你不断反复学习还是可以听懂啊。那我们现在最主要在这里谈的是，因为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观念，重要观念，看似不大容易懂啊，可是有些原理啊，你在熏修它，其实对其他的佛法的道理也能懂。那最重要是我刚才讲过，我们在修学当中绝对不是光只是一个满足于我们眼前在学佛的一种感受啊，我现在在学佛，真的吗？未必耶，未必。所以有时候还真的必须要一些烦恼来磨，一些烦恼来磨，你才能知道说你所修的到底用得上用不上。好，那些功夫啊，这个的确是有时候必须要有这样的情形啊。那包括我们对于学佛，假如你是真的道心很坚定，你对这个世间的苦空无常看得很清楚，你想要有所超越，你就会把它当作一真实的一件事情来修。你修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不是真的能放下，乃至我常讲的就是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奇怪，我在面对烦恼，我无法真的跳出来， 这本质上你就必须要彻头彻尾的好好再重新死反省了。你不能讲说总是种下种子，对的，我们都知道种下种子，可是生死就在眼前，你还在讨论那个有吃有不有吃有怕去啦，都要差不多去了，要吃要怕去啊，都已经这你不能老是用着这种这种苟且哈啊、这种之心不行的，你一定要很务实的，因为、再来哦，不知道是哪时候了，是不是有机会再让你有同样的机会慢慢学佛，都是未必，所以一定要是很务实的心，而这个务实的心呢、会逼着你慢慢的进入到底原理在哪里，怎么我怎么修都修不来。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啊，真正弘法利身的不是光只是靠讲，拿出真功夫的才叫做弘法利身。只要在佛法里面，现在佛法最需要的就是说，的确有人如说修行，的确显现的佛法真实功德，让众生如实知道佛法修行的真实价值，这样是弘法利身。而这都必须要很真实的投入。所以在我们假如大家更进一步了解像现在所谈的这些东西啊，你如果很了解，你会更加知道说修行念佛法门的真正感应原理在哪里，那你确实的照着这样的做的话，那种感应也相对就容易具体，你更加深信你自己所选择的路是对的，你也更知道说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你在未来面对自己的未来不会彷徨无依，你不会惶恐，因为你知道生死原理，你甚至很清楚你将何去何从，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福报，众生还在畏惧生死，还在那里跑东跑西挂来挂去的，你却能很清楚自己将如何走，而且真正的生死问题是哪里很清楚啊，这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啊。那最后我们现在谈的这些东西也都是以站在这个原则上来谈的啊，后半段就会讲的比较简单了，讲了几样事项上的经验，事项上的抉择，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很理想的。我们前面大家讲说普贤啊、十大愿，普贤十大愿到最后他们念念都回向菩提啊。我们稍微念一下前面他说这个十大愿啊，比如说十大愿我们大概就比较清楚了，好，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第十是普皆回向。那每一个念都是怎么样，每一个念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老实讲这些话一般来我们在解读都是、从表面上解读，其实这都隐藏的很多修行原理，你知道吗？我们会讲说真正的烦恼，我们一直在重复烦恼，真正的烦恼是在你的心念上，那你现在起一个善念，而这个善念是怎么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这就是法门原理，就是一心不乱。你如何以，因为我们现在一般人嘛，我们要琢磨我们的心念要很多面，你要知道十大愿有十个角度，每一个角度背后所隐藏的因果感应这个可能只有佛才能说得彻底，但我们如果慢慢了解你就知道，第一个，当我们礼敬称赞供养忏悔随喜勤转法门，这背后所要升起，你要将这每一个普贤十大愿的每一个法具足的话，其实你要引动多少因缘，你知道吗？因为否则你不会知道，你不会真正的勤转法轮。你一定要了解法轮的真实意义，法轮的真实功德，你这时候才能真正的勤转。所以，为了圆满这一愿，圆满这一愿，每个愿都带起了无尽的因缘。好，我们的身心烦恼有多面，当然，因此我所修的善行也是多面。我以起不同的愿力琢磨我内心不同的烦恼，既是利益众生，也利益的转化了我内心的贪嗔痴。所以十大愿的发生不要这样空空的，每个发生每个念头都是当我起不贪就去掉我的贪，对不对？ 你要知道，当一个人，我就讲说一个人行慈悲的时候，我经常现在告诉大家说，你一定要试着去观察，当你起一个慈悲心的时候，你动多少念头。一个真的慈悲心要起来，要有多少念头才能慈悲心起来？那你如果了解这个慈悲心，随个人对慈悲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起慈悲心的果报不同。你慈悲我慈悲，果报会不一样。你给十块我给十块，果报会不一样。你说啊，都拿十块，哎，你那十块跟我那十块不一样啊，因为我那十块里面还隐藏了三轮体空，我相应实相。就像最近我在谈菩提资粮论里面，它是以最初资粮，就是般若智慧，带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里面，所以它才让你能布施三轮体空。为什么？所做一切布施必须以事实真相相应，不能违背。所以实相，实相就是般若要照见的。好，你看带着这个法，他在修的时候，一个人带着这种同样的布施，赋予不同布施内涵的时候，功德就不一样。那所以说，我们的身心因为有种种的颠倒相，所以为了圆满你那个身心能调柔，我告诉你要发慈悲心。因为我这个慈悲心，我刚才讲了，一个慈悲心生起来有很多内心的因缘才能让它圆满。一个人试着不断地发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其实同一个慈悲心对治了多少烦恼，你知道吗？第一个嗔，它又能增长你的福，因为它必须要在慈悲生的彻底的时候，它会先生布施舍心。一个布施，一个慈悲不断在酝酿的时候，它同时对治你很多烦恼。好，我们讲布施，我们讲慈悲，我们再来讲智慧，我们来讲禅定。每一个法，每一个法所结构的因缘都很多，所以当你在起这种念头的时候，其实是在等于是左敲要右打，把你那个到处咩咩嘎嘎的那一种烦恼给打掉。而你不但是从各种十大愿啊，这是普贤十大愿哦，这十大愿里面它是普贤愿王，为什么？诸愿都合在这里，以此一愿总摄诸善法。你必须要能看得出来，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讲到细，否则你要清到这个法，你要是很能清楚，我们不是像佛教，我刚才讲过，但如果你越了解这个道理，就像我现在跟你的分析啊，你就会清楚说，岂可一个善愿所背后引申的众多缘起，跟你内心所起的清净净化你的身心的作用，其实是不可说的，无尽的意义在里面。所以那个普贤十大愿，这是愿王，他能总摄诸善愿，他还怎么样？他还要不断回向菩提，以十大愿回向菩提。菩提其实就是一切智智，就是活的智，不但向于善行重行，而且成就一切菩提，无尽的智，一切智，一切智智。那个在菩提资粮论里面，把般若就当作，把菩提就是当般若啊。其实因为它是合在一块，因为它是以无上正等正觉为菩提嘛，那觉就是般若。好，它这里面其实十大愿里面所背后结构的一个法跟一个法，其实隐藏这些。我要把这个原理讲出来，大家有心去看的时候，它会就呈现不同的意义啊。那这里面他谈到说，我愿无穷，为什么能生这个无欲无穷的愿啊？因为这个愿无穷嘛，那就算众生有尽，我的菩提愿无穷。这要达到这个无穷的愿啊，你必须要不落生灭哦，否则的话，你这个无穷愿也以世间发无穷愿，是启发你四项功德那一份广大的信念。当你的心还是有所人执、我执、法执，那个无穷愿是衍生不来的。你看吧，我常讲一个道理：你的福报到哪里？有的人的过去福报，这个一时很难说了；有的人是一时因缘，过去因为做了某种业，所以一时因缘不记住；但有的人数世啊，修善法、善根在。所以他即便现在贫困，但一时只要因缘这个业报一过，马上就会现成。 马上善报就会出来。那有的人是啊，习性的关系，所以每个人业报会不一样。那业报从哪里来看？从个人的习性跟分别。当一个人的执着在哪里，到哪个地方执着，他的福报就到哪里而已。哪里开始生执着，福报就到哪里。就像说我们空间墙壁在哪里盖，我们的自由空间就在那个墙壁，两个墙壁中间那个空间。你如果两个间隔很短，空间就少，也就是说哪里长出，哪里盖出墙壁，就是哪里你的空间就到那里为止。你哪里生执着，你的福报就到哪里，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发觉，当我们不断在练习发无穷的愿，敬畏来记的愿的时候，虽然你现在都还是有为有分别有计较来发这个无穷愿，能不能发得起来有时候不容易。为什么？像我们现在一般人来讲，说我敬畏来记度化众生，能不能发这个愿？嘴巴讲，但真正让你做就不容易了。做一下啦，莫等时啊嘛，稍微休困一下。一做的真忝的，才做没多久就喊累，可见你的量大概就到这里。为什么有些人不容易喊累？这就是看人力，量不一样，就会有产生这种现象出来啊，就会有产生这种现象。量不一样啊，像我们来讲，一般人啊，他本身的那种认知、他的心量、他的福德、堪能力不一样的时候，他看受的就会开始说，就会说好，没关系，我们就不断的训练。在这种训练当中，他会让沿着广大量的时候啊，心量也会跟着大，那会大到一般来讲，如果以他的习性距离太远了，他就搭不出去了。所以我们讲说，那个在经典里面讲，小圣人观十方佛，观没几尊就观完了，观两三尊就再观就跑不出第四尊了，观多远，观远观近近的，然后就赶快又飞回来了，那个佛像观不出去啊。我们要观一尊、两尊、三尊、四尊、五尊，一直观啊，遍虚空广大虚空界，都处处十方界都有佛，菩萨根性的人，声闻根性观没几个就全跑回来了，跑，观不起的来了，我就全部就回来了。那个心量就是说丢丢啊，丢丢 啊，就一点点了，因为他这个心量会挡住他的愿力，观不出去。这个他就讲了，这类人为声闻根性的人，他就都有在抉择啊，这个道理。所以你在练习的时候，像我一般来讲，我们假如今天能在这里做，大概都有一些菩萨根性了 啊，不然不会这样，不会在这里做，一般都有。那可是问题，有不表示你已经具足圆满功德，所以你必须要熏啊，必须要熏修。那这个熏修的时候，当你想要做广大的放开的时候，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想要自在，我想自在，我每个人都想自在啊，那想自在不一定会自在啊。这时候因为你想自在但不能自在，你就会想说，那到底什么束缚我？是像我有的人是爱着他不会想自在，但我们像我们现在如果稍微修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总是会觉得，为何不把身心一切都给舍下，得到真实自在？有一份已经开始有一份想追求自在的心，一般众生会希望拥有更多的那种随欲望自在，但慢慢修行的人会希望远离烦恼的束缚的自在，会不一样。好，那当你不断在学的时候，你会进一步不断的放大，不断放下自己的执着。所以为了让自己得有更大的空间，这就是实际例子啊。你刚开始很乖很乖啊，那放不下啊，丢也丢不下，抬也抬不起来，一生就在那里纠葛了好久。后来有一次啊，归气啦，我就在讲天上呢啊，花姐本来在那里折腾，在那里扯也扯不清楚，后来突然起一个大，哎呀，几年下来啊，也没有半点增长。
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纠缠不已，不如一次认赔啦，钱不出去，缓得自在啊。所以这个我经常讲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其实是我在提醒你们，很多修行的路走到最后会走到这里来。什么路？牵肠挂肚，别别扭扭的，小丢一点，小舍一点，丢那一点点。我所谓的舍是那种身心的舍，那个身心舍不是东西把它丢掉的舍，是那个直取心的舍。你在修行的时候，如果你到最后不跨到这一段，对世间有一个全然的真实认知，把它放下，你这一条修行路要真的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难。我可以跟你讲，现在绝大部分的修行人大概都只能边提边舍，边舍边提，也就是说我常讲的，要丢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抓好，一定是先抓好才丢东西，敢两手放手的一定是两脚绑好了。我刚才这是很关键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还是种种计较当中的小修行，这种认知性你要很清楚，因为你要没有这一生没有这一种心境上全然的提升，你在修行境界上，就管你问你修什么行，修到我告诉你，三界中人就是三界中人，你跳不出去的。包括念佛也是，我不说，我之前不是讲说，要没有到最后那种不惜生命全然一概全然放下，一心求生净土的心，要没有这一份心，你的修行念佛功夫也很难真正提升。我不骗你，就是到最后你会发觉，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我们别别扭扭，可是别别扭扭一年一年过到最后，好像也留不住呢。哦啊，那这表示你还能想到这一点，是你因为你机会还来得及。有的人来留不住呢，哎，真的留不住，就那你已经躺在那里了，那个来不及了。是一开始我这样讲说，不要让你的业力帮你的生死帮你做抉择，因为那都是不得已的抉择，那是业报现前，而是让你的智慧，让你的道心事先抉择，你当何去何从。而这个是来自于对佛法的理解，你会处之泰然，因为你的心有所准备了，这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到他这里讲，假如我们用这个念，念念相续无有间断，乃至生以意业无有疲厌，完全是一种欢喜心。所以你看到如何建立无有疲厌，乃至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等于这十大愿整个是跟你的心完全融在一块了，所以它才会产生什么现象？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这个都是很重要，因为人走到最后，是你命终时就是这样啊。所有一切根都坏了，那本来就要坏的，因为它就刹那在坏的。好，一切威势就是你拥有的威德力量，你的地位，你的那种你那种能作用的，包括你的体力。或是你的势力啊，这些都退掉。辅相大臣宫殿内外，相马车臣珍宝服帐，无户相随，都不见了。可是他见了没关系，为什么？唯此愿王不相舍离。所以这句话其实很有，你为什么不相舍离？他就是你，你就是他。念念当中无此二念，唯此五十大愿念念在心。为什么？前面我们讲的地面相续无有间断，已经本身它不是在我们，如果还经常要勉为其难的去想个十大愿，这个它会离开的。但如果你发觉整个身心是融在愿里面，就好像你念佛，你念到最后还必须要推动你的，好像还要发动个马达，就像我们这样，打板了，敲钟了，要上电了，好吧，那就上吧。那这个就麻烦了，能不能不要？一听到说打三规，好哦，哎呀，你就知道说这个距离就差很远了，哎，因为那个其实是 不得已打卡上班用的，哎，那种修行是有点勉强的，不是欢喜的啊。所以那就难。那唯此愿往，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极乐净，就是啊普贤十大愿的内涵。为什么？因为这样的清净心啊，必成清净土。因为这样的心就是净土内涵，普贤十大愿这样的内涵的心就是净土心了、啊。真正的净土就是这个净土，已无所着处。因为你要达这个十大愿，你就必须要将你的身心就是练习。我讲说十大愿，我们现在经常叫在早课的时候啊，这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其实不是光这样念而已，要练习，要去做。依照普贤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的讲，如何淬炼那一个真正的礼敬诸佛，因为这样一直会放大，会让你的心跟这个十大愿啊合，因为这个十大愿会让你的心清净，而这个清净的心就是净土心。所以为什么到最后没有其他念头，一概往生净土，就是这样。因为就这样的因缘，就是隐藏这样的因缘，就是净土念啊，就是。所以一个越广大，越不怕生死，越能真正的完全行于菩萨道，然后又能知道活的意义，也能知道往生净土的广大行愿的话，这种人去的最快，去的最快。好，好，所以我们上次谈到这里了啊。所以像我们来讲，事先都知道一切东西终归无常，但我对于修行的道理啊，我时时念在我心里，所以我让到我到最后，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价值所在。也就是说，你念佛念到什么？随意，只要念佛都能取代你所有念头。其实我现在突然有个东西损失了，阿弥陀佛，哎，这个身心的得失心马上就被这个佛给取代了。你必须要说，现在生活上偶尔还有一些苦恼，可是一念头阿弥陀佛，那个念头马上就因为被这个念佛给取代。你必须要平常要练习这样。你必须要随时能用这个正念可以取代，就其实换一个就是正念取代你的妄念，取代你的那个颠倒性。你必须要练习，经常要有功夫练习到你能在这个念佛当中得法喜啊，哎，得法喜，哎，你就容易取代了。就好像说，有的人欠你很多钱，我这个举这个例子刚好有另外一个反例啊，这个反例啊，我们现在啊，比如说我们生活一路上都很不顺遂，可是现在突然中乐透，你化解那个其他不顺遂的时候，还好啦，为什么？因为有更好的等在那里，所以你就突然变大方了。为什么？因为我拥有财富。所以当一个人很知道很衡量修行的价值，那个价值的正见有的时候，他其实对世间就会相对大方了。因为他又看不到佛法的价值，现在要他眼前世间要能看得破放得下，不容易，其实不容易啊。不过反过来，我最近也举了一个例子，有人一生啊都很苦，苦到最后他很想往生净土，虽然念我念得很虔诚，念啊念，念到最后，突然有一天他中乐透，他突然想说：“果果人有修养有报应。”然后他就想：“哦，他的心量也很大哦，他心量也很大。他想说：我有烧香有保佑哈、哦，这一生一路穷苦到此，终于还是有保佑，让我中乐透。”那我也很感念三宝给我的加持，所以我要好好的利益众生，哎，好不好？好啊。可是他觉得这个世间总算还是有公平的，你听懂哦，听懂？这世间还不是完全坏了，还是有些值得赞叹的啊。你看，五修因五波比例啊，还不错、啊。你说是好还是不好？不好， 他本来苦苦到会往生，结果一中乐透什么都没了，因为他从此觉得这个世间还是多多少少有稍微可留恋之处，
嗯，
对不对？他虽然不是很贪，他也懂得去布施，对，可是还觉得这个世间还蛮可爱的。问题就这么一个可爱，就是跑过去了，对吧？不是我们要很怨恨这个世间，但如果对世间有三界心，就留在三界。三界的爱着心不就留在三界？那我这是另外一个反例，所以必须要很清楚、很清楚认知那个东西。你可以利益众生，同样在利益众生，可是在我们的利益众生的同时，对这世间是用什么心情？菩萨能广行利益众生，感应众多福德，但从不爱着，他知道终归无常。哎，这个认知心不同，结果不一样。好，好，我们接着来看。一刹那间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已极见阿弥陀佛，其人自见身莲花中，蒙佛受记，得受记已经无数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乃至能以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极乐世界。这就是演说出一个往生的一个价值。他怎么样？经过无数劫，因为你这个无数劫虽然时间很长，但毕竟你也不受轮回苦了。你往生极乐，为什么往生极乐是见身莲花中？因为怎么样的身？其实莲花也是一个因你的因缘现出。因为就像我们，我常讲说我们谁生？我们讲到是父母生，对不对？其实这在凡夫众生里面，生你的是父母。所以我们也必须由父母来养我们啊，才能长大。但真正在佛法里面，谁生？是烦恼生，是无明生。十二缘起里面，无明行色，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对不对？我们常讲啊，这里面没有说十二支完了还有爸妈，嗯，没有，那就变成十四支，因为十二缘起十二支而已，他没有爸妈那两支，哎。所以我们是说，因为在这个业力当中，必须依于我们异界的业力，必须源于父母的身、父母的相入胎。好，在极乐世界的时候，是不是一定是莲花生？以世俗地来讲叫莲花生，以第一地来讲，那不过是藏莲花因缘，你起这样的境，入这样的相生，没有一法生一法。没有一法生呀，但在世俗地里面是莲花生，是莲花生。那我们为什么生？就是看你的业力到哪里生。你该化生就化生，你该胎生就胎生，你该卵生就卵生，你就湿生就湿生。卵生就是那个虫之类的，湿生就像那有些虫啊，在阴阴湿湿的地方生。从啊地狱到的是化生，天的也是化生。我怎么生？就看你的业力。所以看似只有生，其实是你的业力生。好，所以它是莲花生。那莲花生以后，它到那边以后，以这样的众多因缘，所以它会是一个相对应的，以你的心什么样的清净，成就怎么样的世间，感应这一切的现象，都跟你的清净因缘、过去所修净土因缘现这样的世间相，都是一个对一个，结没有真，没有结。那你有这样的因缘以后，你智慧力啊，到十方世界，你看到西方极乐净土以后，听佛说法还是利益众生，真实的菩萨道从这里开始发挥出来啊，因为他有这个智慧力，有能随众生心而为利益，因为他具有这样的福德智慧力啊，甚至能在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另起处理，像我们现在就不行。所以有的人说，你为什么极乐世界要到极乐世界？我也想这样啊。我现在想要到烦恼大苦海中度众生，但问题下去我都比对方还苦呢。哦，我不是讲说刚开始我出家的时候，哦，有人哈、啊，那个夫妻啊闹得很不好啊，他太太打电话给我，啊讲说他先生对他多好啊，哦，估计你爷啊，啊公要哪跨点来讲。啊，是他度我还是我度他？我自己都动脾气了。我不管用什么方法， 但我其实已经用世间的那个好恶、好坏之心在处理问题，也就是说我其实并不是以佛法度他，反而是他的烦恼转变我的心，所以我发觉不对了，赶快打电话给他，刚才什么以上所说纯属虚构，擦掉擦掉。他说能这样擦，我说那个不对、不要这样、我们应该怎么理性来处理，你要怎么去面对，总是要用智慧跟清净，而不是用对立用烦恼、那你看我也想要在大苦海当中渡人、但问题是还没渡到人自己就跳下去就受苦了，显然、一路上修学到现在想要利益众生心是不退的，但也知道自己的能力的，所以最近有人讲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我说你能不能度这样的人，我说我尽力，但我不期待，不期待我能在他身上得到我所期待的结果，我但依我的智慧和我能设想到的给他，但我尽不从这里去有什么得失心，这不是说我越来越修越好，而是因为我实在已经对自己也越来越了解，怎么了解什么就做吧，也许你根本没度到他，但你以度他的时候是真正度到你自己，我们在我们的福德力很多，我们的智慧力很多，我们不可能去改变一个人怎么去改变，我们只是尽力而做，那会不会度到有可能，但千万也不要太狂妄，你的菩萨发心不会退，但也不要用这种对世间的爱着心想要一个人做很多事，因为我们有时候度众生度到最后会很苦恼的，什么苦恼，我利益他，他为何如此待我，就会有这种众多怨恼，而这个众多怨其实就是你对这个最近刚好有一个居士碰到这个问题，他突然打电话给我有因为某种因缘，其实有一个医疗纠纷，但这个医疗纠纷后来处理好，因为本身没有什么，是有人有我，因为经常有人就是找理由就要去威胁医生，那医生有时候如果是小钱干脆就省得麻烦，不然因为他到要诊所去闹，好，那这个就后来写和解书了，那我们这位居士觉得这个小孩子即便不是他们医的问题，但觉得这个小孩子受到这样的伤害医疗他在哪里出问题他不知道，不过后来从他诊断来讲资料来看，不可能当初在那个问题发生在哪，因为当初的所有调查的数据就是说他这个问题应该是他在这里看完以后到别的地方看出来的，因为当初的所有的数据那一个病状在那里不会有，因为有那个病状有些现象不会出现的，但没办法只好这样，他就好意跟这个年轻人事后和解了还去关心，结果趁机又要再敲一笔，他就很伤心，因为他其实是很善良，经常会去照顾游民的人他说有时候他去照顾游民蹲在那边很多人他就一个一个供养然后告诉说那你们跟我一起念佛好不好，他们大家念我念得很高兴，他就觉得说帮助人很有意义，可是他最近有时候会想说我以后再也不要帮助人，那我跟他讲说我常讲的就是发心不变方法改进，方法改进，你不能退道心，因为他对方的过失不要成为你障碍你菩提心的因缘，你的功德还在，只是你要学会更多的技巧来对应不同的人，不要因为在修行过程当中碰到逆境就会退缩，问题假如每个人都如你所愿，你度他他就变好，人家度了一个他就哇念佛都念佛了呢，那个一个很烦恼的一度完了念佛好高兴哇功德真大，我也不错度了不少人，真的吗？我像人像众生像佛者像大哈马乌 这就是圆觉经说的。所以有机会大家听圆觉经，我最近也差不多快讲完了，有机会看一下圆觉经就谈到这。他因为他谈到如何断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如果不知道核心的烦恼在哪里，你会以为你已经在度人，你以为在修，结果竟然我执都没动。我觉得菩萨慈悲啊，不管这个人到底是真坏还是假坏，但他也让你有机会重新检证你的慈悲心是怎么样。你在过去的慈悲心是非常好，但你必须要在这里，也就是说不但对于顺境，所谓顺境就是我度人如我所愿，被我度人的顺境，再过来我度人不如我所愿，他还怨我，你还能不退菩提心慈悲心？你是不是也要一种逆向逆境来磨练，让你的真正的慈悲是跨越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真慈悲？我说你不要退失你的，他说我后来 我再打电话给他，我说你不要退，他说他的确有，我说不能，因为你的慈悲心很难得，难得有你像这样的，但菩萨道要提升，菩萨道要进步，菩萨道在面对众生的时候要不断的在利益人的时候自己也向上，否则的话我们很容易在度化众生里面讲说度了老半天他不听你的，你马上就会说为谁有辛苦为谁忙，不干了菩萨马上退失道心。在经典不是有那个谁啊，挖两颗眼睛啊，是不是挖两颗眼睛要给他，结果说好受踩坏了，结果他说哎呀我不要了，就马上就退菩萨心了，是所以我说这个情形也是如此啊。哎，所以在苦海中后来我们才讲说为了修行成就佛道，所以见识的绕了一些路，希望我们的菩萨道能稳，但也必须终究必须要怎么样，在适当的准备当下还是要进入苦海当中利益众生。为什么？因为那是菩萨从小菩萨转为大菩萨的必经之路。好，我们接着再看，又如《法华经》云，闻是经典如说修行，于此命中即往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生莲花中宝座之上，不复为贪欲所恼，亦不复为嗔恚愚痴所恼，亦不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因因果果的，你修的时候以这样的因感应净土，到了净土又受这样的果，以受这样的果的关系又以此果为因，你的菩萨道就越来越清净。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经常我以前常讲说我们念佛不是念到说哎呀听到那个鸟叫声都是念佛念华念声，对不对？那我就讲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一只鸟整天都念佛念华念声，而且很多鸟同时都念佛念华念声，你会不会讲好玩了，拜托你不要再念好不好你会不会这样？不然你看你现在如果睡觉每天的阿弥陀所以跟你吵，你会受得了吗？如果你的心不欢喜就受不了。所以念华念佛念佛念华念声的声音啊，其实不是光声音而已，光声音不是的，而是你的心境时时依这个音声起的念佛念华念声，也就是说他的声音经常引起你念佛念华念声。好，那这个怎么念佛念华念声？其实真正的原理我们现在当然是借着念佛音声，念佛音声净化你的心，到最后那怎么净化？当我现在有人恶口念我，恶口骂我，我却能依于念佛之音声降伏此嗔心，我对于一切顺逆境我皆能以念佛之心能远离对他的分别，那你以耳根你将你的智慧应用到耳根，所以你会听到什么？以后音声处皆是清净音声，你的眼根因为念佛故眼根清净，所以以后你所见色尘会是清净的， 所以念佛要念入心，念到什么六根清净嘛，叫都摄六根。大势至菩萨念佛言当中不是这样嘛？也就是说，你将你的六根攀缘之心，总是在这个清净念佛上，后来说衍生六根之用，处处清净，唯识的道理啊，唯识的道理，是不是？所以念佛它就是以这样为上脚，净化你的六根，后来你衍生的根生气世间就会净足相。为什么？你就是这样解转化出来，你的五蕴清净，你又现出的是世间的五蕴相，这个五蕴相是清净五蕴啊，你不会染着五蕴的这种相，就是清净相，就是国土相啊。所以闻这个经典，包括你看卢梭修行，他又提到我们发愿啊，闻说经，因为现在讲重行嘛，讲重行的卢梭修行，这时候也能啊，不为贪欲所恼，不为嗔恚愚痴所恼啊，种种烦恼都不会所恼。所以你看呢、啊，我们从这个道理上，这个都是《法华经》的道理，《法华经》是大圣众经典当中经常认为是经王，在这判教当中经常判为最高之经典，天台宗就以天台以《法华经》，乃至华严宗也尊重《法华经》为最高经典，就是。他讲的是究竟实相的道理啊，判断的判教拿他最高。其实这个道理，我们一开始在讲这部经的时候，我不是引那个杂案里面有讲吗？圣弟子如是念时，不起贪欲缠，不起嗔恚缠，不起嗔恚愚痴，其心正直，得如来意，得如来正法，是不是这样的道理？是，我那是我引文的啦，哈。是不是有这种道理一样的？当你心专注于念佛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这里是讲说未来生莲花中，然后感应的不为贪嗔痴所有所纠缠缠住，其实不用到那时候，现在就可以了。所以后来我要讲说莲花化身等于是清净化身的意思啊。所以因此有的人好像我们现在我在想说，假如你要观一个你坐在莲花上啊，当然我们现在都观阿弥陀佛坐在莲花上，观自己莲花坐在莲花上说啊，这类 boy， 为什么？因为你的贪嗔痴很重，因为一坐就扁了啦。唯有自己身心有足够的身心清净，你再观就会不一样。你的确能观出说，好像这种内心所晃出来光，坐在莲花上，我是何等清净，我以身是大大慈悲心，愿以利益一切众生，那观自己就在莲花上，你会发觉并不难的。你甚至时时因而一种很沉静清净的心，每踏一步就是踏在莲花上。因为你如果动念说你自己起心动念，你会觉得跟莲花有点不大相应，你只能做机器莲花，大概不是能做真正莲花。你必须要时时保持着那种清净的心的时候，你发觉你自己观自己坐在莲花上，也是一种期许，也一种欢喜，觉得你就是一个行菩萨道的发心的菩萨行者啊。所以有时候念佛你都无妨观自己就在莲花上，以这种纯净的菩萨发心在修学佛道，这很有意思的。因为你必须要能观，这个不用特别观了，不用一直眼睛那个照不出来啊，继续用那招皮啊，不会，就是很自然，就觉得就理所当然，真实现前，莲花就在我这份清净的菩萨心当中，它自然涌现出来。如果你经常有这种心境思考，其实你不会，你发觉它不难。你可以在念佛当中，就好像我常讲，观想很难，不会。就像你在听我讲课的时候，这个所有相都入你的眼中，也都不会障碍。你同时看了很多东西，越能就能听。你看，墙壁该墙壁，该玻璃该玻璃，该电灯的电灯，你都能看得进去。为什么？你就是有这么困难，真的吗？对不对？真的吗？你就观在这儿。可是当你发觉，现在我坐在莲花上，真的吗？也容易出来，从不怀疑，这样的心能感应这样的心，是这样的啊。好，得菩萨神通，无生法门啊， 这是法华经也这样讲，所以他能闻经诵这个经法华经，这是重情之意啊。另外又谈，又如大宝积经发十种心往生极乐、哦、这个大宝积经里面讲的十种心，我们讲说十念往生啊，其实这个十念一个是时间短暂的十个念，还有其实十种内涵的心。你看佛告弥勒，如是实心非诸凡愚不善大丈夫具烦恼者之所能发。这个故事，所以如果你要往生、哦、往生净土是用这种十念往生净土，佛告弥勒菩萨这样的 十种心不是一般凡夫愚痴众生能发的、啊、乃是那种烦恼众生、啊、恶众生啊啊，具烦恼者，那种烦恼很重的，没办法发这十种心啊。一则于诸众生起于大慈无损害心，所以为什么你看啊，我们有往生极乐净土啊，还有一些资粮要准备。我们这个十种心，随你得几分，你的净土因缘就从这里增长，叫十念十心往生。所以我们假如有机会受菩萨戒，是不是有受菩萨戒，是不是有帮助增长往生净土？就是这样。所以你经常念菩萨戒，忆持菩萨戒，是不是有帮助你往生？他这里讲的啊，于诸众生起于大慈无损害心，这个心往生心啊。所以这个其实大净土这个啊，就是随我们个人能随时守护这十种心，你的往生因缘就在这成就。为什么？这叫做净土心嘛。你看普贤十大愿，然后加上这个，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发清净心，而这个清净不是就心净国土净嘛？原理不就在这里？二者于诸众生起于大悲无悲无逼恼心，一个是无损害心，无逼恼心，一个是慈，一个是悲。慈是什么？给众生利益啊。悲是拔众生苦啊，啊，我们随时都有想要利益众生啊。所以你看嘛，念佛者应该念出柔软心来。这你知道，真正念佛为什么到最后不会被贪欲，不会被嗔恚，被愚痴所缠？因为你的心是跟善法相应，怎么会缠住呢？你现在没什么好方法来调整你的心，你找一个方法来。什么方法？那最直接的方法，像我们来讲，佛法里面为什么启发菩提心是从意念母？因为这最直接的。佛弟子最容易相信的是什么？佛，对不对？我们修学佛法是因为相信佛，然后相信佛法，那一定有一个共同前提，佛，佛的价值是共同的，所以念佛是所有佛弟子最容易接受的。只要相信佛的功德，我就能念佛了。其他的法门我不一定修得来，啊，念佛我可以马上修得来。为什么？啊，念佛不是大家空洞认定佛的价值吗？就是。那因为念佛，好，你先念佛，念到了一半，我就跟他讲，你知道佛多伟大，你知道吗？多伟大，他术是怎么修，怎么利益众生慈悲。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人家，不要光只讲阿弥陀经呢。我们可以讲过去佛的本因地什么心，佛是这样慈悲呀、啊。听完好像听故事，佛舍身割肉啊，无念啊，佛啊，那这个就没什么用。那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说舍身割肉的确有，包括我们世间人也有。那我们现在在讲说，我们现在连稍微痛都不大容易，但的确是不是有人能舍身割肉？的确也有，世间还是有。那佛就做这个事情，你就讲好难哦，但好伟大啊！那我们现在做不到，愿不愿意发这个心？愿意，净土啊！所以把这个道理从佛的本行、一切因地所行的功德，慢慢讲述给他听，这时候他的念佛内涵就会越来越充实，否则会很空洞。好，你看他就这样。三者于佛正法，他是解王法啊，不是正法啊。 因为他说本来那个经典里面有一次写王，是他应该佛正法，宝积经是正法。那这个、这个净土后那个文里面是王，不是那是正王哈。依佛正法不惜生命，乐守父亲，这也是净土心。所以我们现在谈这个，我经常在思考，佛法再不要把它空洞化。我们不是有七种功德法财，对不对？惭愧的多闻呐、啊，请问你家财，那个你们家的金库来的有贵样财？有没有惭愧啊？有没有多闻呐、啊？有没有类似种种功德？你有没有？你必须要，你不要拿去比这世间的财物，你应该比作为修行应该去做的功德法财是什么？没有多累积，因为你有房地产，但你没有现金，你没有股票，你这个没有，你车也不够啊，这个我们倒很会计较。但这七种功德法财，倒很少人去真的把它当一回事，要准备把它存起来。我们应该多闻，累存这个财。我们应该多修什么样的善法，存这样的财，一样。佛法就是用这种世间法来比喻这个财啊。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说，你能不能有这样的心来成就你净土啊？你有没有对佛法那不惜生命乐守护心？这就是菩萨法心，常乐于广传引佛法啊，令若令佛法以我生命来守护佛法。这就是十种法心的一种。你守护这个心，你这个法当然不会退失离开你的身心啊。你看，是者，于一切法发生圣人无执着心啊，这也是一个。也就是圣人心，就是说一切法圣人忍什么？不是那个强忍，是无执着心。为什么忍？因为我观察，我所执所要执的法执不可得。那我眼前好像还执，但我勉强依智慧细观它，一切法果真如我所想，遍观一切，遍寻一切，实不可得。我能慎忍下来而不执着。我们这个慎忍是以忍字在这个地方，其实是智慧的意思。我能看清楚，所以我能忍下才叫慎。如果我明明觉得它有，但我不要执着，这叫做劣人。很差的啊，劣等的。圣是什么？我能超越它，我能清楚一切法，我以我的智慧慢慢清楚，实不可爱，实不可着，因且一切法本无自性、啊、没有那个主体啊，没有真实法留在这里，如梦幻泡影。我对于梦幻境，我不会再贪着，就是圣人嘛。这就是又一个，所以一个人能观无常苦空，是不是就是往生资粮的一种？因为无常苦空就带着什么？哇，我们讲无常苦空，其实就带向跟般若相应的。般若的展现出来，像我们平常讲的无常，就是有般若的那样在里面的。它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明的。所以，当我们对世间有更深刻的无常观察的时候，其实它会慢慢远离自己对世间的那个常的执着。这就是把一个世间看固定的、看稳定的，看要去执着它了。这一份明明世间是无常，却把它看成常的这种颠倒心，因为听的无常以后，慢慢能放下。这就是跟般若相应。好，无则不贪利养，恭敬尊重。尽欲乐心啊，就是说我们能做一切事情，不以利养恭敬尊重。所以在圆觉经里面讲，若你有稍微得法，那说的时候人家赞叹你欢喜，你有我相，是人不能得法，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在不贪利养恭敬尊重，这个就是一个法则。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在诵这个经典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不断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如何能珍惜真实佛法功德。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以这个道理来讲，我的最终意义是成就佛道无生法忍。我现在的第一步是先到极乐世界，但我终究是要成就无生法忍，行菩萨道，我的价值在这里。 那我知道真实价值的时候，眼前世界的力量恭敬尊重，那算什么？啊，有人家有100多人很尊重，啊，我就很带着他，你去看那一窝蚂蚁好几万只，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个蚂蚁王底下的眷属多少？好几万，你认为多有了不起吗？多他比你多，啊，多比你多，一窝就好几百万，你有一好几百万的眷属吗？如果你羡慕眷属，就像他一堆人一样。有一次我们那个在上课，在金刚寺上课啊，有一个窝不小心打开啊，那是蜘蛛的窝，小小的一大堆啊，就一个小窝，我们就觉得哎呦你怎么在这里，我就想说如果你让他举手说谁金刚寺属于谁的，那些蜘蛛本来就有8只脚，又那么多，每个人一举手，你才几个，你只好把活款款离开金刚寺，为什么？他们最多啊，他们一集每个人都8只，哪有那么多只，比人数他都赢你，所以到最后如果要以强调民主，当然你们这些人把活款款离开蜘蛛人，这是我的道场。随便一窝都，随便一窝一打开都那么多，是眷属性一些这些的东西，要不看真实功德，往往在过程当中随世间顺逆境啊，就分别就把它掉进去，这就不叫是念佛心了嘛。六者求佛种子于一切时无妄之心，求菩提佛种子，好，求菩提一切时一切时皆不妄是菩提啊。啊，所以那个心念念在啊，所以你看，就像前面讲的，就是说众生烦恼尽，佛愿乃尽啊。虚空界尽，是众生业烦恼不可尽，我此愿王无有穷尽，他不会忘词的啊。七者，以诸众生尊重恭敬，无下列心，没有把众生看低的。你看，我说这个十个心是不是一个很好念佛的心？我说我们念佛要成就的是这十个心啊。我们要想，像我说我们现在在谈这个道理，是不是就是这个？为什么有时候道理没有弄清楚？你以为在修，其实意思就是说要吃，但真正对症并不大。好，我现在以念佛心增长十种心。那如果我念佛很虔诚，但我这种恭敬，我这种利益众生，你看我以诸众生恭尊重恭敬无下列，那不是就是我之前不是跟大家讲，我有一次出去这附近那边走，我们看到一只狗，我不是给它饼干嘛，啊，结果呢它不吃嘛，是不是啊？我们要讲说，哎呀，这个狗怎么不吃啊？如何如何？其实我们都把它当狗，对不对？是啊，啊，你是不是人？是啊，啊，人比狗尊贵，对不对？对呀、啊。我们就把它当狗，你知道你这个当狗就是说我看似很慈悲，不过你还是狗、嗯、这里面其实是有点轻慢的，我能给你这样不错，你像假如现在你到人家家里，那主人家里你都还没踏入本就离开了，对不对？那你现在不会经常干这种事吗？看到狗我又乖乖来来握手握手握手，为什么？他是畜生，你们真正尊重恭敬，其实没有，有没有下列心？有，他比你下列。我因为这个当然已经很难得了，还能拿饼干给狗不错的了。那即使在佛法的那心态，其实是很放大，因为他知道业果，他知道业报，所以看到很可怜的众生，乃至我跟他说，即便我们看到蛇，也会觉得哎呀，很可怕。那为什么这样？当初你为什么要造这个业？现在必须又起，因为嗔关系堕入毒蛇，那又有种种业报苦，就在那里跑来跑去，躲来躲去，好可怜啊！我们会用人的角度看他、啊，会视他为人，只是他堕入蛇道，他堕入狗道，他堕入了老鼠这之类的。你会用这种心情，这时候心情会不大一样，你会用一种尊重，比较会用尊重， 所以这都是从佛法里面学，所以你会到最后对很多众生都会，你会利益他，但随时保持一种很清净，这就是正念力，这都是正念力啊。八者不着世论，以菩提分啊生决定心。不着世论的话，意思就是说对世间染污之见啊分别啊，这我们经常以菩提分，就是像以菩提的这个菩提啊，我们能向它来生决定心不动摇。菩提是觉相应嘛，就是我们知道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菩提分法啊，这就是相应跟觉相应的。那我因为我们生决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着世论？有时候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间啊，尤其我们台湾啊，那个政党党来党去的哈，什么党什么党，这个念头很多。处在这里，我们难免就会跳进去。那跳进去的时候，其实这就是世论，就是说你在这个世间上有人在谈，你可以不得不谈，或是一一接引他啊，如何让他们不要在这种是非当中增长更多的对立啊。有时候顺着谈，但如果你也在这里忧国忧民的话，世论。所以有时候我们无法跳开这种环境给我们的对立啊，那种政治的昏倒啊这些，但其实在一个菩萨行者必须要很清楚，这些东西啊不可依靠，因为众生愚痴，众生颠倒所形成的多伟大的东西，终究要不是一三念相应的东西，这些东西无法真正福果利民啊。有人，我不是讲说，有人讲说你们佛教怎么能怎么帮助这个世界？我说我不用讲很多，我讲五戒就赢过你们这些政党了，不是？我只要讲五戒就好了。你弄了那么多，我讲五戒就赢过你了。我叫不妄语，不杀生，光一个不杀生，地球暖化就可以减少80%。我本来以为50%，不是80%。我只要吃一天素，我就减少多少的碳的制造，我光五戒一条戒不杀生就够了，我光这一戒，我甚至吃素，我光这样就能利益众生，你看利益多少。现在所有的灾难你看都不是从这里感应来，光一条戒。所以我们最近也看了一些那个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六什么，那是什么六度系啊，改变世间的六度息，世界的六度息。那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在增加0.8度，已经都乱成这样了，再增加到两度。现在不是世界以前京都议定有一个议定书嘛，那现在都快过期了，就赶快用一个丹麦的，结果也不了了之，大家都还在考虑他国家个人的个别国家的利益，所以也没有那个没有具体的成效，有一点点，它不是很大。这个从这里衍生到地球，如果提升，我们去尽量控制地球的温度，不要提升到2度，因为2度会是以后就会很麻烦了。它现在已经0.8了，啊，就算现在大家都很把车子停下来都不开，啊，或者怎么样，地球还继续升温，升温到一个程度才会开始降温，所以再慢一点，整个环境会影响蛮大。那其实最快的方式就是大家都吃素就好了，这个最快。所有跟畜牧相关，其实就是不杀生啊，就是不杀。所以远离杀戒才会感应世间吉祥啊。所以大家如果一时不能吃素的话，初一十五啊，或是早斋啊，对，就这样。至少有固定时间吃素，就是这个，这都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在面对这种世间的世间，我当然我回头来叫不着世论，世间的价值，我们不会因为世间的不同看法左右我们判断。我们对于佛法真正的道理，如何来抉择世间，不轻易被动摇。九者，众诸善根无有杂染，清净之心呐，就是说。我们种很多的善根，其一切善法啊，没有杂染亲近他的心啊，一切善法都能广义积极啊。使者以诸如来舍离诸相，起随念心。 哦，就像金刚经讲，不以音声求，不以色相见，不以音声求，不以色相见啊。你们如实的那个念诸佛实相啊，就是更清楚的了解啊如来功德法身啊，如果能了解如来功德法身，而不是以世间把世间的妄想去看我，那起随念心，随念于这个实相，实念于这个法身。讲比较简单一点，佛是因为觉而成佛，佛的法身是以众功德、众清净功德而名之为法身，所以我起随念，佛集集众多善法菩提之粮，成就菩提无上菩提，我也意念众菩提分法、众菩提之粮，而成就的究竟圆满实相的功德，我也如此随念，这才是根本净土所在。所以以这个十种发心，他说是名菩萨发十种心，由是心故当得往生。若人以此十心随成一心，随成一心哦，乐欲往生彼佛世界，若不得生无有实处。这是释迦牟尼佛大乘道妙十种发心里面一种，只要实心随成一心，当然你不要那个说，哎，开完支票马上就忘了那种，不是，我那个心是决定心，就是你这个人在这种十种发心上有一心是坚固不动，你以此为因缘回向净土，必得往生。所以十念一念乃至十念，就是你只要一念，这是真实一念。所以你像我们现在，好好，我们现在来看。你要不要往生净土？要。你为什么要往生净土？我时时知道成就究竟佛道的意义在哪里，不是那种小圣心或是一种自私心啊，这个世间好苦，我要去那边享受，不是。我愿意，就像我为什么我说我那句话非常好用，因为我怕掉一边，所以我才讲说啊，四生净土愿度说佛快去快回， 我那个光蛋快去快回就好用很了。为什么？因为就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快去快回，因为我之所以去是为了回，那我之所以离开不是为了自私，是为了悲心。哎，这就不大一样。也就是说当你发愿的心是带着以菩提相应的那种，为了要成就众生，所以此时我不得不全然放下。我为什么要放下？正因为我赶快回来要承担。这时候呢，一心不乱，一直念佛，这不就第六种求佛种子一切时无妄之心吗？合在这里的嘛，这就合在这里面嘛。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能念佛，有的人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如何强化这个念佛的真实内涵？那你如何具足的往这边去具足这个条件？你的念佛心会因为有些人不一定能机会听到这么多，但我就跟他讲说，你好好往生啊，我们不要讲说，哎呀，光一味讲啊，世间好苦啊，赶快往生，嗯，也可以，因为那个如果他一时发不了大心，那至少还有一个微弱之心可以往生。但如果有人可以说，好发心啊，那么多人苦啊，我们都渡不来啊，可是他们会很苦啊，我们赶快来渡他们啊。那怎么度？赶快去啊，赶快去拿药啊。讲到最后，我们现在暂时放下，一心求生净土，以便成就无生法忍，利益众生，好不好？赶快念，这个心就被包在这里面了，就被包在里面。好，所以你看，若人于此实心随成一心，愿意往生，没有不往生。如果无有是处，说不往生无有是处，为什么？我也能讲这个话，我现在发觉我也能讲这话，为什么？啊，这个心如是因如是果，能不生的话，你要生哪里去？所以就好像有人说，我们才不求生净土。我说，你得无生人的不生净土，不然你去哪里？如是无蕴清净心，你不然你要住哪里？我不知道。你阿罗汉也住净土啊，方便有余啊。 但你住哪里？你不能断灭啊。
是
正如僧人的阿罗这个初地菩萨当然也净土啊，不然他住哪里？那我们呢？他说我们的净土跟你不一样啊，我们不来不去。那我说我们来去其实也不来去呢。啊，怎么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来去，所以我再告诉我们来去，结果来来去去都在原地，我们到最后也是不来不去，也是这样啊。啊，我们现在是这个后头就有讲，就是这个原理出来啊，所以这其实大家都去啊，所以我也能讲说，哎，随神一心，因为这样的心是净土心啊，所以这样的净土心以回向净土，当然就成了。又如观经云，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三业。这就我们除了前面的理，我们前面不是有观想还有意念，这个理由的话，这是核心的东西。但这个核心到底合不合来，能不能修得来啊？你能不能观实相？你能不能观心佛众生无差别？你能不能观念念之中感应道教的这个道理？不容易，但有的人可以体会几分，但体会的真不真？从哪里修？从这里，从现前当中一切法。所以最近我们在讲那个菩提资粮论的时候，我就引了一个文，那个文也是同样是龙树菩萨。龙树菩萨，我们在修龙树菩萨，有人问了啊，他就自问了，就是说。初学者应该是加布施持戒啊，怎么会是加他身观空呢？啊，那龙树菩萨讲说，初学菩萨修空观可以，他可在哪里？他就是啊，和和的、啊，就像吃药生病的人啊，小儿吃药啊，就是和和蜜来讲。就是小孩子一样配着蜜甜的啊，就像我们吃很喜欢吃川贝枇杷膏一样啊，那才是蜜。那我们修空观的人，你没办法修三三昧，那甚深三昧没办法。好，你就和和布施持戒，在布施持戒里面去训练啊。所以他讲说，初发意菩萨观空，观身观空无咎。没有过失，这不是就是我们之前去年有谈到那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的波罗蜜经里面讲到什么啊？无作智，无作智不就是不退智吗？不退智要怎么修？要行境界，在所有境界里面去磨，在境界里面如何无起无作，不生不灭不动啊？这才叫做训练波折。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就算你前面的那种观想的修行方法那个很难，因为你必须要波折增减，前面两个都必须要有一些波折增减，但你的波折增减可能是不是会妄想，有可能，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好，回到现前，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好，在这个境当中，从布施持戒当中去练习那种空，我们这个空不是故意否定它，是从一布施持戒当中更清楚众生之为众生的现实，更清楚它的真相。我经常讲观空不是那种把它乱空一通，就是说其实修行无非要符合真相，而真相是空相，所以要三分体空，所以你必须要从这个当中尽量不让你自己断灭了啊，以为道理很通，现实法一个一个做不来。好，你必须要把你的甚深道理做到这个生活上来。那如果甚深道理不懂，好，你也从这里练习。只要你不断的回向净土，你就从现实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免得啊理论很多，目标很大，眼高手低，到最后两头皆空。好，我们今天先到此。好，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